书接上回，我们继续来说妄语的十大罪过。接下来的这条叫善神远之，非人得变。每个人呢，一出生下来有两个神跟着你，一个叫同生，一个叫同名。这两个都是善神，同生是女神，同名是男神。女神负责记录你的不善，男神记录你的善行，然后把这个记录报告给天神，天神那儿就有档案。我们起心动念看不见这两个神，可是这两个神能够看见我们。有人说了，说你说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我们相信古圣先贤是没有妄语的，那他会不会用这些鬼神来劝我们断恶修善，非得用这种手段呢？我们静下心来去想一想，作为圣贤，他是有智慧的，他是有善巧方便的，为什么非得用这种手段来劝我们行善呢？如果没有这两种神，说出这两种神，那不就是妄语吗？妄语虽然是好，但是好它也是妄语，就不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我们要肯定，圣贤教化众生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作为手段。就如同佛祖要教我们以理事去信受奉行，如果有一句是用这种假设，那对他的伤害就很大。人可以说你有一句妄语，那么你一生所讲的都可能是妄语。圣贤君子不愿意做这种事儿，佛和菩萨怎么会做呢？金刚经上说，如来是真语者，他讲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实语者决定不是虚妄的，如语者，如语是完全如事实真相的。他告诉我们事实真相，他不会加一点，也不会减一点，不增不减，叫如语。不狂语者，不妄语者，这是取信于一切众生，取信于后世千年万世。这一点我们要向佛祖学习。没有接触，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妄语呢，就天天的挂在嘴边。学佛之后搞清楚了，要坚守如来教戒，不妄语。五戒是根本大戒，前面四条叫性罪，不管你持不持戒，你犯了都有罪。末后一条叫遮罪，遮罪是什么呢？你受戒你犯了就有罪，你没有受戒犯了就没罪。比方说饮酒，它不属于性罪。佛为什么把饮酒这一条定得跟四种性罪一样重呢？把它列为重戒呢？原因我们要知道，饮酒没有罪，酒醉以后往往就造成罪业，前面的杀、盗、妄、淫他就会造，因为他喝多了，头脑不清楚了，他就有可能借着酒性来做一些坏事。所以饮酒之后你犯了其他的罪，过失就重了，善神远离你了，你造的口业造得重。你看那些佛门里面，你受了三规，在经书上讲得清楚，真正受三规的人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。非人得变，非人是什么？冤亲债主、妖魔鬼怪，他就不敢接近你，因为你有护法神。五戒，你受一条戒就有五位护戒神，五戒都受，你有25位护戒神、36位护法神日夜来保护你，你就不会遇到灾难，你就是佛经上所讲的善男善女。真正心善行善，原本过去的今生的冤亲债主找到身上，他们就会远离，不再伤害你，让你好好的修行成就，你成就他们就都沾光。因为这些都是你的有缘众生。佛家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这些人统统跟你是有缘众生，都是你度众生的对象，所以他希望你早一天成佛，早一天来度他。 不障碍你。如果你是假学佛，美其名曰是学佛，戒律完全破了，护法神走了，护戒神也走了，那么你的这些冤亲债主都会附在你的身上来找麻烦，他来报复你，叫你身心不舒服，身心都在受苦，身体上有病苦，心里面有烦恼，有忧虑，有牵挂，身心不安，这些都是冤亲债主找的。如果没有这些冤亲债主，哪会有这些事情？这些小事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天天都离不开，我们找不到原因，以为身体不好去医院检查，结果一检查没毛病，很正常，去找心理医生也没问题。不学佛不知道，学佛以后才晓得，我们要保持身心健康，修学一切都正常，怎么办？把自己真正修学的功德跟他们分享，他们欢喜就不障碍了。你用清净心学佛，用清净心修行，用清净心生活，处理日常事务，待人接物，他们离开了。大家可以看，在讲堂、道场、佛堂，有很多人在念佛，在听经，精神萎靡不振。为什么呢？疲劳，表现得他很辛苦，不快乐，精神提不起来，都是冤亲债主。我们了解了这个真相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，你就会晓得哪些人冤亲债主很多，他活得很累，活得很辛苦，哪些人冤亲债主少一点，他就很轻松很活泼，不会看错。非人得变就是这个道理，善神远离冤亲债主，他就方便了，所以他就来找你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第六条叫人所不敬，虽有教敕，人不常用。这是第六种罪业，就是别人对你不恭敬，你很好的来教他，他不听，他不会照行，都是妄语的果报。我们每天认真来学习，为什么？可能我们天天都在犯，自己完全没有感觉。像这种教诲，世尊在《大小乘经论》当中常讲，慈悲到极处，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。第七条呢，叫常多忧愁。忧愁啊，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心烦。某人某人，我觉得烦心事太多，哎呀，干什么心也不静，每天呢有一万件事需要处理，怎么办呢？你呀，先把它放一边。念佛的时候诚心来礼佛，解决问题的时候专心去解决问题。事情要有个先后的顺序，如果每天到晚都在想一些烦心事儿，你就没有时间去念佛，你的心也就不会清净。接下来叫重诽谤业因缘，这是对自己，不是对别人。你自己常常有口业，就种下你诽谤别人或者别人诽谤你，业因果报自己承受，不是无缘无故来的。第九呢，身坏命中当堕地狱，这个地狱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拔舌地狱。想到地狱苦，想到拔舌苦，就不能造口业。最末啊，就是若出为人，常被诽谤。老话说，冤家易解不易接，这个怨呢是需要解的，而不是需要接的。只有解开这个怨，自己才能往生，你往生的时候就不会有障碍。如果你不明了这个道理，听到别人冤枉你，你不服，跟他理论要讨回公道，这个怨就结下来了，没有必要。别人的批评，别人的诽谤完全可以接受，接受过来来进行反省，这对于自己有好处。看看人家讲的对不对，人家讲的对，自己应该改正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那位说他讲的不对，他冤枉我怎么办呢？古人常说吃亏是福，被别人冤枉，被别人误会，这是消罪业。如果现在没有这个罪业，过去可能会有，今生爆掉了，这是件好事，不是坏事，应生感恩的心，欢欢喜喜的接受。由此可知，是非善恶吉凶之报都在自己一念之间，恶报可以转为善报，恶念可以变成善念，恶事可以变成好事，都在一念之间。这一念是智慧， 不是烦恼，烦恼所造成的叫罪孽，而智慧所造成的是福报。所以要提醒我们，妄语不可小看，因为它很容易犯，一定要晓得天天在积累，这个问题就很严重，一生的积累，那果报就在地狱。不要说其他的罪业，单讲口业，这一生积累起来就足以堕地狱了，如若再加上别的，可能就更重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谨慎，不能把它看清，更不能忽视。凡事啊，都在一个积累，就好比温水煮青蛙一样。最开始这青蛙不晓得，哎，觉得这水啊挺舒服。当它已经习惯了这个水温的时候，当它已经习惯了这个环境的时候，即便水温到达它难以承受的这种地步，等它幡然醒悟，再想跳的时候，已然不及了。因为他已经很享受这个环境了，就好比说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我们说一根稻草能把它压倒吗？不能，是因为你日积月累，逐渐的在添加，终于有一根稻草可以把它压倒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可是往往有很多人呢，忽略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这一个过程。当真正发生质变的时候，他幡然醒悟了，哎呦，后悔了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来的，脚下的泡是一步步走出来的，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，但是有些人却不晓得。比方说有一个人，哎，这饥肠辘辘，因为他的食量很大，一天三餐吃不饱，有时候得四餐五餐，哎，这样哎才能够好受。要说不吃饱，哎呦，头晕目眩，干什么也没情绪，成天拉了个脸，跟别人说话，话里面带刺儿，怎么的？没吃饱。单说有一天又饿了，到厨房一看，嚯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说他是老哥一个，自己又不笨去，那饭能从天顶上掉下来吗？自己懒得又不做，经常啊走东家串西家，老是踩饭点的时候到别人家做客，他自己很少开火，所以饿了家里面没东西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哎呦，饿得眼睛直发蓝呢，瞅什么都像大饼，瞅什么都像肉，干脆吧，我还到朋友家蹭一顿。厚着脸皮又来到邻居家了，踩着饭点去的，就发现呢，这邻居那桌上啊落了七个烤饼，哎，他挺高兴，心说我正想吃饼呢，哎，没想到这儿有，心说来吧，甭客气了，我还让什么呀？他倒不戏外，也不用人家让，一伸手唰啦抄过来，一张嘴，一口一个月牙，两口一个小山，三口剩一尖，四口吃完抿抿嘴，再接着拿下一个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嚯，颠起大槽牙，就跟那个铡草那个铡刀一样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七个饼一口气儿吃了六个半，一瞅那盘子里还剩半个，摸摸这肚子还差点，一琢磨干脆啊，我把这半个饼也吃了，刷刷刷刷，这半个饼一会儿下去了，打一嗝饱了。可是他也饱了，想起一件事儿，心说我真混呢，我呀，旁人老笑话我，说我遇见吃的跟没命一样，到谁家呀，哗就搁那儿吃，自己的厚脸皮如何如之何。其实我饭量也不大，就拿刚才这七个饼来说，真正让我饱的是最后那半个饼，前面六个半都白费呀。我要早知道我吃最后这半个饼能饱，那之前那六个半饼我根本都不吃。难怪别人老说我，我呀不会吃，我吃错了顺序了。要知道最后这半个饼我能饱，我先吃最后这半个饼啊，那样那六个半饼我不就剩下了吗？你说我这七个饼都吃完了，人家瞅我还别扭还不乐意，也怪我，呱呱呱呱，干嘛呀？给自己好几个嘴巴。正这时候，人家朋友打外面进来了，一看这种场合，朋友就明白了，啊，吃完了，嘿哈，行啊，你倒是不戏外，自来熟，嘿，一到饭点不请自到， 行啊，吃就吃了吧，反正这七个饼也不值几个钱。朋友心里话说，都吃完了，我还说他什么呀？我何必不再送个人情呢？对不对呀？世界上的人有很多是这样的，明明事儿办了，话不会说。比方说，女朋友非得买一件衣服，这男的就不愿意给买，你何苦得罪他呢？你得罪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俩人一吵架，好几个月也不见面。有的人呢，想的比较开，给买了。买是买了，心不甘情不愿。东西买完还得来两句嘎的话，你看，哎，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？花那么多钱，我天天这点钱都花这上了，非得甩两句。明明这女朋友挺高兴，你看我男朋友对我多好，给我买这件衣服，哎，我也知道这件衣服其实我有它也行，没有也可。本来要感谢你，你呱给来两句嘎的话，女友不乐意了，呱搭一下脸掉脚面上，怎么的呀？啊，买一件衣服你吃亏了，不买行啊？你不买我找别人买呀。结果俩人还打起来了，明明钱已经花了，明明事儿已经办了，何必还得罪他呢？这邻居也是这样，一想七个饼不值多钱，你不让他吃已经入肚了，你还能怎么地？你还能让他吐出来吗？算了，我呀来个顺水人情也就得了。所以人这朋友明事理就没说旁的，他可不干了。哎呀呀呀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太抱歉了，今天完全怪我，哎，你骂我两句，哎，你打我两下，我怎么能办这事儿呢？其实我跟你讲啊，我呀吃半个饼就能饱，最后那半个饼我吃饱了，其实前面那六个半的我都浪费了，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不那么吃了。朋友一听，你说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最后半个饼啊？朋友心里话说，你没有前六个半垫底儿，最后那半个饼管用吗？就你这饭量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半个饼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。但是朋友心里面明白，嘴上可没说出来，哎呀，无所谓无所谓，几个饼才值几个钱呢，哎，没事没事，皆大欢喜。其实各位您想想，有很多的时候，世界上的人和事就是这样的，它由一个量变的过程逐渐到达质变，可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个量变，只看到了最后的那个质变。就好比我们常说烧水的这个概念，99度到100度虽然只有一度的跨越，可是如果只给这水加温一度，水能开吗？不能，它有99个一度的不断的叠加，才显得最后一度能够烧成水。就好比啊，你看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，我们觉得哎呦，电视主持人光鲜亮丽，穿的也好看啊，长得也漂亮，在镜头前叭叭叭叭口似悬河滔滔不绝，多有才学呀。其实您不知道，电视主持人只是他所有工作人员的一个智慧体现，他的稿子有编辑，上面还有编审，有制片，逐层的这个审批考核修改，最后才能拿到主持人这儿。而领得这种奖赏的，获得这种赞誉的，往往是主持人。我们能够记住的，哎，说某节目某节目这主持人真好，甭管是央视的还是地方的，哎，我们记住谁谁谁了。可是我们恰恰忽略了主持人背后的这个团队，正是因为有这个团队拖着，才显得主持人很睿智，才显得这个主持人能够有所成就。当然，如果这主持人本身没本事，或者说没这个才学，别人想往上拖他也拖不起来，是不是？烂泥也糊不到墙上。首先说，这主持人也得有本事，两者合二为一，才能够给电视观众体现一期完美的电视节目。对于一些优秀的主持人，对于一些明事理的主持人，他和他的这些团队是最先搞好关系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所有得来的一切荣誉，除了领导给他这个机会之外，更主要的是他的这些团队在背后默默的支持。离开媒体这个行业，我们做到其他的别的行业其实也是一样，可能是别人把我们推到了第一线上， 是我们在第一线上领工受场，而有很多的人甘心的作为我们的这个垫脚石，作为我们成功路上的一个扶手。希望大家在走向成功的时候，别忘了辅助你成功的这些人。这也是佛家所经常教导我们的，要本着一颗感恩的心，要回报世人。往往世人对你的好，可能有些人呢记不住，这些人记住什么呢？记住的是自己对于别人的好。往往在事儿上的时候，有些人就说了，张三也好，李四也好，你忘了，想当初某事儿某事儿是我帮的你，是我给你帮的忙，你怎么忘了呢？啊，你怎么不念我好呢？哎，到这时候想起来了。可是呢，别人对于他的好没记得，张三李四帮助你的事儿有吗？有那么回事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所以有人说，人呢是善忘的动物，这话说的既对也不对。在某种情况之下的确是善忘，可是呢，他忘记了不应该忘的东西，记住了不应该记住的东西。我们具体点说，就是他忘记了别人对他的好，而记住的是自己对于别人的好。可事实上，通过佛经的故事在教导我们，或者说在告诉我们，在提醒我们，大家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报世人，应该记住别人对你的好，恰恰你应该忽略掉自己对于别人的好。我们应该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报世人，回报这个社会，尽其所能的为别人为社会来多做贡献，这也是给自己积功德的一件大好事。